约罗马书第九章，在新约的139页。新约139页。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五节，然后再读30节到33节。好，我们一起开始来读。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但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我们再翻页哈，翻到后边的第30节到第33节最后一段，我们一起来读哈。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是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就如经上所记，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必不至于羞愧。好，我们一起来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何等的慈爱，何等的公义圣洁，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主啊，怜悯我们这一群的罪人，主啊，让我们的心全然的在你面前敞开，主啊，来听你的话语，领受你自己的救恩和大爱，主啊，你开我们的心，用你的圣灵，主啊，来启示我们，来光照我们，主啊，让我们明白你的话，明白你的恩典，好让我们能够跟随意志来追寻你，主啊，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主啊，求你除去我们里面的软弱，让我们走向你的刚强，让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能够成为刚强，在祷告里面成为刚强，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啊，今天我给大家提一个题目，这段经文叫做啊，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哈。圣经里边很多的地方讲到啊，基督徒可能会跌倒这件事情啊。那么我们上次呢，特别的讲到的就是神的主权。第九章，保罗在神的启示里边特别开始讲到了上帝的主权，就是整个宇宙万物都是上帝所造的，所以他在宇宙万物，在一切被造物的身上，他是有权柄，他是有主权的。这个神的主权是一个至高的，是一个至尊的，是一个至大的、至善的、全能的一个永远的一个权柄，是一个每一个受造物都必须要接受的这个权柄。当我们不接受神的权柄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里边会有很多的 trouble。 我们常常会与这位创造者在那里在 fight，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包括这个尊重神的主权，包括尊重神所创造的许多的律。所以我们上次讲到，当约伯与神辩论的时候，神就说，我造大地，我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你在哪里？可见人是不能够与神来相争的，更不能够与神来争论。所以当神创造宇宙万物，创造整个大地的许多律的时候，我们并不在那里，这是神的主权。所以有的人常常会有这个争论，所以我们会常常觉得这个为什么我是一个女的，为什么我不是个男的啊？这个都是在对神的主权的一个挑战。所以你可以看到人的本性里面有许多对上帝主权的挑战的，这是罪的一种东西。我上次讲到就是说，神创造了这个地心引力哈，但是如果你说我不服这个地心引力，我就是想从110层的楼上往下跳，最后的结局就是被摔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神创造的这个主权是你必须要尊重的。所以神创造的主权，它有春夏秋冬，它有许多的律在里边。 这个是我们上次讲的，就是每一个受造物是必须要接受神的主权的。当我们接受神的主权了，你会发现突然你和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没有一种征战，而是一种非常平安的安舒的东西就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来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圣经里边让每一个受造物学习谦卑，就是要去尊重上帝的主权。包括我们国家里边这个大跃进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做了许多的事情都是违反神的主权的，最后的结局就是三年的自然灾害。所以我们必须要顺从一个神的创造的一个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以色列人就是在这件事情上犯了许多的错误。圣经里面有许多的话讲到好这个神的主权，他说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神的旨意无人能够拦阻啊，还有说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然后还有说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所以这些经文都是在讲到神的主权。那么罗马书第九章哈，不仅讲到神的主权，罗马书第九章也讲到了当神显出他的主权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被绊倒了。所以我们今天题目要讲一个，就是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个就像保罗哈，在这个九章第三十节到三十三节这一讲，他说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就如经上所记，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你可以看到，当神显出他的主权的时候，神在创造的事情上是有他的主权的。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许多的时候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听到人说人生有几大无奈哈，就是你无奈就是你生在什么家庭里边，这不是你决定的，对不对？你是什么人种也不是你可以决定的，你是男是女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可以决定了哈，这个或者你父母决定的，对不对？是男是女，你生在什么地方你是生在什么家庭，许多的事情都不是我们决定，这都是牵扯到上帝的主权的问题。所以我们叫做这叫做人生的几大无奈哈。我们不接受神的主权，但是我们觉得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决定，我们很无奈。所以这个是一个受造物对创造者的一个关系的问题，就是你承认不承认他是创造者，他是神，他在一切的受造物的身上他是有权柄的。就好像你家里面的东西，你是有权柄把它来放在什么地方，这个是你的权柄，因为它是属于你的。你家里面怎么样摆设是你有权柄的，所以这个是权柄，是与生俱来的，是上帝赐下来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但是当我们不接受神的权柄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被绊倒。所以以色列人哈，这个被绊倒，保罗在这里讲到有三个原因。他说当神显出他的主权之后，神不仅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有主权的，神同时也是那位救赎的主宰，他是有权利来安排他的救恩怎么样来完成，这个是他的权柄。所以就好像你去一个电影院看戏，你说我一定要进去，但是那个电影院的那个老板说你一定要买票你才能进去，这个是我的主权，这是我定规的，你要花钱你要买票你才能进去，你说不行，我就是要进去。所以你可以看到你不能够尊重这个电影院的那个老板的主权。所以神是整个宇宙万物的主权，他是整个人类的主宰，他也有权，他有权创造宇宙万物，他创造的万物，他也有权决定这个救恩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人是不能够说我就是要进到天堂里面去，而 而你需要按照上帝在救恩里边的主权的他的安排，你才能够进得去。这个是上帝的主权的问题。所以上帝显出他救恩的主权之后，以色列人就被绊倒了。我们讲三个哈，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讲了三个以色列人被绊倒的一个原因。第一，就是整本的旧约哈都是一本律法书，而以色列人一直以为哈遵行律法就可以得到神一切的祝福，但是到头来发现呢，律法呢是让人知罪，不是让人因着遵行律法而得永生的。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但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的整个旧约里边一直在启示一个律法的，以色列人以为遵行律法就可以得到永生，但是当新约来到，当主耶稣来到的时候，是讲到整个律法是让人知罪的，人要凭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来得到他白白的救恩。当神显出他救恩的旨意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拒绝了，他不能够接受，所以他跟神的这个主权就产生了极大的一个征战。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如果你在公司工作，你的老板跟你说我现在决定把你派到另外一个部门去，他有没有权这样决定？他是有权的，对不对？因为这是他的主权，这是他的公司。但是当你去说好我同意的时候，你就是顺从了他的这个主权，你就去到了另外一个部门在那里工作。但是如果你反抗他的主权，你说我不愿意的时候，那只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走人，另一条路就是你跟他一直在那里不停的在征战。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就是上帝的主权是人必须要去顺服的，包括他的创造的主权，包括他的救恩的主权。当神显出他救恩的主权的时候，以色列人就不能够同意。这个时候就显出他生命里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在以色列人生命里面到底谁是神，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神呢，他来决定我们得救怎么样得救呢，还是以色列人是神，是我们自己来决定的。特别是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边，接受上帝的主权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以色列人被绊倒的原因，就是以色列人苦苦的来守律法，而且他们因为守不住律法而亡国被掳归回以后，以色列人更是玩命的守律法。但是当福音来到的时候，却发现外邦人根本就不用守律法，一信耶稣就得永生。哇，以色列人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他说我们辛苦了这么久，哇，外邦人只要一信耶稣就得永生吗？就不公平。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就被绊倒了。我们生命里边很多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问题的。当然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是外邦人，我们一信耶稣我们就得救，这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信息。但是以色列人觉得自己努力了这么久，但是外邦人一信耶稣就得救，他们觉得非常的不公平。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也可以同样信耶稣，他们也可以得救的。但是他们就在这件事情上就被绊倒了。弟兄姐妹们，很多的时候同样的事情也会让我们绊倒的，真的是这样。在圣经里边哈，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他说天国像什么？他说天国像这个有一个老板出去雇人呢，进他的葡萄园做工。他早上八点钟就去了，雇了许多人进来做工。十点钟又去了，雇了许多人做工。然后呢，十二点又去，两点钟又去，四点钟又去。最后呢，四点钟呢还雇了一批人来到他的葡萄园做工。然后在做工的时候呢，最后五点钟开始发工资了。然后呢，他是从最后来的五点钟来，四点钟来的先发工资，跟每一个工人都讲定说，你工作我就给你一钱银子，然后给四点钟进来的先发工资给他们一钱银子，一钱银子。哇，你知道这个圣经上就记载，指的是说这个八点钟来的哈，看到四点钟来的也是一钱银子，然后呢就以为他们会多得， 结果到了分给八点钟的人的时候呢，还是一千英镑。哇，这八点钟的现在工作就非常的痛苦呢，就跟主耶稣说，说主啊，他们进来才工作了一个小时，我们整天的在这里受苦受累，你给我们也是一千银子吗？你知道这个时候主说什么？他说我跟你讲定的就是一千银子，对不对？他说我的东西可以随我来使用的，你是不是看见我做好人就眼红呢？拿着你的一千银子走吧。你知道这个地方讲到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上帝的主权。他跟八点钟进来的人讲的是不是一千银子？对不对？是一千银子。可是他愿意给后边那个四点钟进来的也是一千银子，那个是他的东西，可以随他使用的。所以前面的并没有亏，后边的乃是发现神是有恩典的。所以前面那些人讲的是什么？前面那些人我觉得讲的就是以色列人。哦，在这里受苦受热，哦，主啊，你知道这种的心态是一个不认识上帝主权的，他可以有权来决定公司的，他是有权来决定救恩的方式的。这个是我们需要深深的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建立的一个，就是要让神来做你生命中的神，你必须要接受上帝的主权的。我上次有讲过哈，我一直想做博士，哎呀，可是这就是当不了博士，这个是，你看很多人啊，就是当了博士的，对不对？我也听说有很多人，哇，这个论文写了好多年，七八年，这老板就是不让他做博士，哎呀，痛苦的。你可以看到很多人拿了三四个博士的。原来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比如说我现在啊，我拿了三个，他记得好像他说他有三个硕士，然后呢两个博士，现在正在拿他的第三个博士。哇，我们大家一下就轰起来了，哦，是职业学生了，变成的。你可以看到很容易，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神在我们生命里边很多的时候是有主权的。而中国人的一种心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人定胜天的心态，很多的时候是不尊重神的主权的。所以我们需要来学习哈，需要来学习。所以以色列人就是在这件事情上他被绊倒了，他们觉得他们辛苦了这么久，而外邦人一信耶稣就得永生，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其实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工作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比如说你进一个公司工作，老板跟你讲好年薪是十万，哇，你非常高兴。你在那工作了十年，年薪没有提好。后来呢，新进来的一个人跟你同样的学历，他年薪是十五万。有一天哈，你一直很喜乐的在那工作，有一天突然你跟他聊天的时候，发现他年薪十五万，哇，你简直是心里边简直是太痛苦了，你知道。你对老板就简直觉得，哇，你看我在工作十年了，工作这么好，年薪十万，他一进来还没有工作，他年薪就十五万。你知道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也不能说不对啊，但是你要了解，老板跟你讲定的就是十万，对不对？他没有跟你调，那是他的事情，他愿意把十五万给这个新来的人，那是他的决定。所以你是需要来认识他是有权利这样做的，也许他基于某种考虑。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需要来认识神的主权。但是神和人是有一个不同的，神所行的都是公义的，都是良善，都是美好的。这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以色列人一直认为耶和华神就是他们以色列人的神，外邦人是连猪狗都不如的。外邦人想要得到神的祝福，必须先要变成以色列人。但是现在福音来到的时候，所有的人类在基督里边都可以同作后嗣，同蒙应许，同受产业，同为神的儿女。这个是以色列人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这三件事情让以色列人绊倒。你读这个罗马书第九章的时候，最后的地方就写了，他说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告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然后前面一节又讲，他说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只跌在，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所以你会看到神做许多的事情可能会绊倒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神做的事情会不会把你也绊倒。当神显出他的主权的时候，当神显出他是神的时候，他有权决定救恩，有权决定创造的律的时候，你会不会被上帝绊倒？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的话，他说凡不因我绊倒的是非常有福的，那些不被绊倒的是蒙了极大的福分。所以我们的生命里给我们要尽量的学习不要被绊倒，当我们不绊倒的时候，神一切的祝福都会加给我们。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保罗这一位神的仆人，他也是一个以色列人，是一个非常激进的以色列人。保罗会不会被绊倒呢？很有可能的。你看啊，保罗在信主之前啊，写罗马书这个保罗在信主之前是非常敌对主耶稣的，非常敌对神的福音的。他说他是为了祖宗的遗传大发热心的一个法利赛人。保罗在信主之前是抓以色列人关抓基督徒关基督徒杀基督徒，他为犹太教和为祖宗的遗传是非常热心的。但是有一次他要去抓基督徒的时候，当复活的主那天向他显现，大光突然照着保罗，这个保罗就摔倒在地。保罗在摔倒在地的时候，他就突然冒出叫他说，主啊你是谁？他不知道那个向他显现的是谁哈，因为那个显现的时候，那个大光比太阳还亮照着他的时候，跟着那个大光里面出来一个声音跟他说，保罗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当保罗倒在地上的时候，保罗就说，主啊你是谁？他不知道，他说我没有逼迫啊，怎么会这个大光里面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我什么时候逼迫你了？这保罗就倒在地上说，主啊你是谁？这个经历是非常奇妙的哈。也许你正在做可能很多非常正确，你认为非常正确的事情，但是神向你显现说，保罗你在逼迫我。这保罗倒在地上的时候，保罗说，主啊你是谁？我怎么会逼迫你呢？这个大光的声音说，保罗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有人会告诉你。当保罗站起来的时候，他眼睛因为看那个光，他眼睛就瞎了，不能看见，所以被人牵到了这个城里边，大马色城里边。保罗就在那三天三夜在那里祷告进食，不吃不喝。后来神就差遣了一个人去找保罗为他祷告。当那个人来的时候，按手在保罗的身上说，保罗在路上向你显现的耶稣基督吩咐我来。保罗往上眼睛往上一看的时候，那个眼睛上有鳞片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了。然后保罗起来了以后就受洗，就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的生命里边也是可能会有许多被绊倒的理由的。当保罗这么热心的时候，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可以不顺从的。保罗可以执着于自己的东西，所以他就会绊倒。但是保罗不是一个执着于自己的东西的，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祷告所有他以前认为对的东西全部都被瓦解了，他才真正的明白福音来到耶稣基督就是旧约所印证的那位弥赛亚，他是从死里复活的。当他明白以后，他就顺从了真理。弟兄姐妹，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不被绊倒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你要有一颗顺从真理的心。你有没有一颗顺从真理的心？不管我们过去受的教育，不管我们过去受的这个文化，不管我们过去所认为对的正确的是什么东西，当真理向你显明的时候，如果你心里边真有一个顺从真理的心，你就不会被绊倒。但是当你的心不是顺从真理的时候，你发现你很多的时候是会被绊倒的。一颗顺从真理的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你真正的觉得要顺从真理的时候， 你会发现神就会把真理启示给你，这是非常重要的。你看我们人哈，都有很多我们自己的这个喜好，我们自己的这个比较执着的东西，我们自己认为对的东西，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实际上是有许多的盲点的，是有许多的盲点。这个是在文化是从很多的东西里边带给我们的盲点，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有一颗在神面前绝对的，如果神把真理，我知道真理的时候，我就愿意来顺从真理，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心。所以哈，保罗在这里讲到了几个话，也有可能是保罗自己的问题。就在九章第六节，他说神的话落了没有没有落空。他说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但是今天许多的外邦人信主，以色列人却比较少。第二个，在九章的里边讲到了以色列人认为神不公平，我们这样追求，外邦人不追求，一信就得救。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神有没有权利这样做。我相信这三个问题也是保罗的问题，但是当神启示他的时候，他是对真理有一颗绝对的心，愿意顺从真理的时候，他就把他自己的东西放掉了，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保罗信主以后哈，复活的主向他显现以后，主耶稣又把保罗哈带到亚拉伯的旷野，在那里亲自的造就了他三年的时间，然后呢把真理呢向保罗讲明了。所以当保罗明白真理的时候，他就顺从了真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一颗爱真理的心，当事实和真理向我们显明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顺从。所以我要问你一句，当神的真理向你显明的时候，你愿不愿意顺从？愿意吗？也许我们哈，我们所有的人从中国大陆来，我们受的教育就是无神的，对不对？我们基本上受的教育就是无神的。但是当神的真理向你显明的时候，是有神的时候，你知道当这个大光照进你的生命里面，许多的证据，许多神的作为，让你真正的知道是有神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有一颗顺从真理的心？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颗心，否则让你会被绊倒的。我们必须要学习爱真理胜过爱我们自己的执着，这个是一个保罗非常非常伟大的一颗心。许多的人在别的宗教里边，或者是佛教，或者是别的宗教里边，当他们知道这些泥做的、木头做的、金银做的是偶像，是人所做的，不是造物的主宰的时候，你有没有一颗顺从真理的心，放掉这些？下来我读一个见证哈，讲到这个有一个姐妹哈，这个跑到一个海岛上面，结果呢，她就住在另外一个人的家里边。但这个女的呢，是一个裁缝，是一个寡妇。哎呦，这个拜偶像拜的特别虔诚，你知道，每天早上五点钟就拿着香到楼上，他那个有一个大的这个神堂哈，里面全部是偶像，他就在那里。他说那几天啊，他心里面特别的慌，慌什么呢？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哈一群猪在咬他的灵魂，就哇非常痛苦呢。然后那几天他就觉得他家里边老有这个邪灵的啊，好像鬼在那走来走去。结果这个女的呢就住在他家里面。早上五点钟的时候，那个女的又跑到楼上去拜去了。结果这个女的就醒了，就问她女儿说：“你妈妈去哪里？”说：“我妈妈到楼上去拜那个。”结果呢，那个女的在上面拜，她就觉得那几天邪灵特多呢，所以下楼来说脸色苍白，你知道，吓得浑身乱抖。结果呢，第一句话，这个女的是个信耶稣的哈， 就跟他说，他说阿姐啊，你的罪很重。哇，那个人听了以后气死了，他说我好心好意的把你接到我们家来，你说我罪很重的，真是岂有此理。但是呢他又很有教养，你知道，他不愿意发火，所以呢他就忍住哈，就跟他说，说对啊，我的罪很重，那你呢？你的罪不重。然后那个姐妹就跟他讲，从神创造宇宙万物，然后呢再讲到什么是真神，再讲到人的罪，讲到偶像，然后再讲到耶稣基督这个神来到地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讲完以后，哇，那个女的听得简直是觉得哇，后来就信主了。第二天早上就跟这个姐妹说，你愿不愿意跟我到楼上把所有这些偶像全部给他清掉，叫两人就上楼把这所有偶像全部清掉。哇，那个姐妹信主以后，神非常非常的非常追求。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所有蒙福的人都是当神的真理向他显明的时候，他生命里面有一个顺从的心。我们不会被绊倒，就是因为我们生命里面向真理有一颗顺从的心。当真理显明的时候，我们需要顺从。一个不顺从的人，当然他可能有许多的理由原因，为什么他不顺从。其实这个是同样的，就圣经里面讲哈，这个妻子要顺服先生哈。你看妻子可以举出一千个理由来，他不能够说实话，对不对？这丈夫太差，这丈夫觉得做的决定都是错的，这个丈夫就是让我没有办法服，我服不下来。你可以看到我们有一千个理由，其实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我们不愿意顺服神的话。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话，对着真理有一颗顺从的心的时候，所有的这些理由都可以不是理由，所以以色列人就被绊倒了。所以保罗有一颗顺从真理的心，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保罗以前那么样的热心来逼迫基督徒，但是当真理显明的时候，他就服在真理里面了，他就服在神的手下。不管我们过去是什么样的，但是当真理显明的时候，你能够服下来，你就不会被绊倒。第二件事情，保罗可能会被绊倒的，就是这个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讲的，他说保罗对自己同胞的爱好，我再为大家读一下第九章第一节，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我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动，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哇，你知道保罗这样想啊，他说他对他同胞的爱，爱到这样的程度，他说他愿意好与基督分离，被咒诅，好让他的同胞能够得救。哇，这是什么爱？这是非常伟大的爱，对不对？我们也可能很爱国，这几天看奥运的时候，我想大家都非常爱国，对不对？这奥运我发现真是挑动大家的爱国心的，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奥运我跟你讲哈，真的是这个就是弄点东西娱乐大家，你知道吗？但是呢，我发现非常挑动大家爱国心，哇，为了祖国，简直是我们要拼了，你知道吗？我们要上街游行的。但是你要了解，保罗对同胞的爱是深深的超过我们对同胞的爱的。我们可以很爱国，但是我们旁边一个自己的同胞哈得罪了我们，我们就很讨厌他，你知道。这个保罗对同胞的爱是非常爱，他说我可以，圣灵可以给我做见证，我爱他们，我愿意与基督分离，好让他们得救。但是保罗对上帝的爱超越了他对同胞的爱，所以他能够服在上帝的主权里边。不能说他对同胞爱到一个程度，以至于他跟神说，主啊，你不能这样做，你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不是这样的。他对同胞非常的爱，但是他对真理对上帝的爱超越了对同胞的爱，所以他可以服在上帝的主权下边。这个对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弟兄姐妹。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爱自己的妻子，爱自己的丈夫，爱自己的孩子，对不对？你一定是爱的，我们也爱自己的同胞，但是你有能不能够爱上帝，能够超越爱同胞？所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很多的时候就不会被绊倒。你看保罗那么爱自己的同胞，当神启示他的救恩的计划的时候，他就在上帝的启示里边服下来了。他就说这不是上帝的错，这是以色列人的错，因为他们自己选择了被绊在那个绊脚石上。所以第三个哈，保罗可能会绊倒的，保罗非常爱自己同胞的人，但是神很奇妙，神就是拣选保罗哈，不是向以色列人传福音，神拣选保罗去做外邦人的使徒。哎呀，这个真是背十字架。这个保罗哈，我相信保罗在信主之前一定是一个民族主义者，非常爱国的，非常爱自己的同胞的。但是神很奇妙，说我现在哈，给你的职分是去向外邦人传福音，不是向以色列人。保罗哈，你看读这个使徒行传，保罗每一次向以色列人传福音都不成功的，每一次他一想以色列人就想杀他，保罗就溜了，你知道？他到另外一个地方一想，以色列人又想杀他，保罗又溜了。然后呢，最后神来说，我对你的呼召是传福音给外邦人。然后呢，保罗就去向外邦人传福音，他一传，哇，外邦人信主，简直是，你看他在以弗所这个地方，他传福音传到后来，传到一个什么程度？整个城里边哈，所有的人都把那些异教的书啊、偶像拿到来在那里烧，他们计算那个书价就50000块钱，整个城市都快要归主，神与他同在。但是保罗哈，我有一次听恰孔弟子讲，他说保罗心里边就一直觉得上帝是错的。他说主啊，你知道我是个以色列人，我太了解以色列人为什么不信主了，你让我跟他们讲，他们一定会信主的。后来呢，神就给他一次机会，最后呢，保罗在这个圣殿里面被这些以色列人给抓出来了以后呢，他就站在那里向底下所有这个喊的以色列人讲话。当保罗讲的时候，以色列人突然砰，全部都爆发了，一群人要冲上来要杀他，你知道吗？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一个服侍主的人，神在你生里面的呼召是有神的主权的。就像我信主以后，做传道了以后，一直想往大教会跑，你知道吗？哎呀，我觉得哈，我一想哈，底下这最好是做几万人哈，哎呀，那简直是那感觉多好，你说是不是？对不对？但是神的主权就是让我在这，哎呀，我觉得这是很美好。你知道，在我生命里面有许多许多的改变，让我知道在神的眼中什么是宝贵的。所以我们生命里边，我们一定要降服在神的主权里面。所以神给我的恩赐很多时候可能不是传福音，我总觉得我很有传福音的恩赐。有一次我就去了，结果讲到一半就被底下一个人给轰下来了，你知道？那个人就举手，先生请你不要再讲了。哎呦，我说怎么回事，你看见没有？当我们不服在主的权柄的底下的时候，你会发现许多的时候带着我们生命里面许多的问题。我们要学习服在上帝的主权里面。保罗在他爱同胞的心上他没有被绊倒，保罗在神对他的呼召里面他也没有被绊倒，保罗在真理的面前也没有被绊倒，因为他服在真理的面前，服在神的手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我们要讲的就是神在我们生命里边许多的时候一些作为，我们有可能会被绊倒的。大家啊，一定要记住，不管你多么爱主，多么属灵，你都有可能会被绊倒的。若不是神的恩典，你知道我最近读一些见证，我看到许多非常爱主属灵的人，有的时候艰难来的时候他都会绊倒的。我最近看到一个见证，讲到一个蒋世光哈，哇，这个弟兄真的爱主，哇，在那个年代是还受逼迫的时候，他真的爱主，那个爱主啊，就是他在1972年到1976年哈，完全是白白的做工，就是因为他是基督徒，他已经30多岁了，人家让他到海里边去这个 去那个给那个捕鱼的人送饭，他说他根本没有办法站在海上，他说24小时一直不停的吐，最后把那个胆水啊全部吐出来了，根本没有办法吃东西。他说8个月的时间，他根本没有办法吃饭，那个人瘦的完全像皮包骨，每天要就在船上爬，你知道，受了多少多少苦，都没有被绊倒。那个书记跟他说，说这个士官啊，你是要耶稣还是要饭票？我这个人是老点，咬紧牙关说，书记，我要耶稣。好，那上船继续工作。你知道吗？这么爱主的，怎么被绊倒呢？他的父亲哈，也是一个非常爱主的，非常爱主。他父亲后来去了内蒙，他全家都在内蒙。到内蒙哈，他说有人哈喜欢在那个晒场上晒羊毛，然后把这个羊毛呢弄来这个织线，每一家都晒羊毛。所以呢，他的妻子呢也晒了羊毛，旁边的邻居也晒羊。那个旁边邻居就跟他说：“我的羊毛吹到你家的堆上去了，我要从你家里边拿一些羊毛走。”哇，他妻子就跟那个人这个争论起来了。那这个蒋世光的父亲呢，就出去就跟这个妻子说：“说哎，我们姓主的哈，我们不能说话这么绝对。”可能是有吹过来，就让他拿吧。说他妻子呢，因为这个他的这个父亲哈，不保护他，不向着他，反而向着他那个邻居那个女的，所以这个妻子呢就认为他丈夫犯奸淫了。说他这个丈夫看上了邻居的女的，哎呦，你知道这个，每一天晚上他丈夫去这个上夜班的时候，他妻子偷偷跟在后边盯梢。晚上她丈夫不出夜班的时候，她在门上贴好多纸条，有的时候内蒙古的风把这个纸条全部给吹掉了。哇，这个她父亲真是惨呐、跳到黄河都洗不清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后来到了教会里边，有一个老弟兄，那时候他父亲已经殉道了，已经死了，这个老弟兄就说蒋世光的父亲是死在自己的罪里面的。后来还有一个人论断他说他的父亲是不得救的。哇，你知道这句话深深的刺痛他。他的表弟哈听到这句话当时就绊倒了，他说哇，送去劳改，为了信耶稣送去劳改，最后还殉道了，还不得救，我这不行了。他也是，他听到这句话以后简直是整个人哈就崩溃了，你知道吗？从1979年到1985年，整整6年到7年的时间，他都没有去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圣经上说哈，我们不要绊倒人，当然我们也不应该被绊倒。他说绊倒人的有祸，但是我们也不要被绊倒。所以这个大家要了解，我们很有可能会被绊倒。非常属灵的人都有可能被绊倒，因为你知道这个伤痛啊，哦，那真的是，我相信是非常伤痛。自己的父亲，自己为主这么玩命，竟然有弟兄姐妹这样说，你知道那个如同尖刀扎在心上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口舌，不要常常论断别人、批评别人，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神知道。所以我们常常我们的言语要多鼓励，要多看到别人好的地方，要多多的为别人带祷，要多多的有爱，而不是常常论断批评，是不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我常常也会犯这个论断的毛病。我们彼此来帮助好不好，让我们不要绊倒别人，也更不要被绊倒。这个有一次我读一个文章哈，这个尼陀生弟兄他说啊，这个绊倒很容易的。他说他所最尊敬的一个何寿恩，这是他的老师哈，他非常尊敬，那是非常属灵的。有一次呢，倪弟兄说，他说他在读中学的时候，他们全班好像有50多个人，他传福音全部都信主了。 信主以后呢，他就跟这个何寿恩教师说，我要献你的受洗的地方，我要给人受洗。然后这个何寿恩教师就说，谁来施洗？然后呢，那一定就是说，谁传福音谁施洗。这个何寿恩就说，我觉得王仔施洗比你好，因为他岁数比你大。这个王仔哈和倪弟兄哈，就是两个人老争论，一开会就争论。哇，这倪弟兄就心里面觉得很不舒服，为什么？因为他岁数比我大，他就可以施洗吗？他觉得特别不舒服，但是呢，他就顺服了。可是呢，倪弟兄呢，突然脑子里面想了一个更怪的招，他说，我认得另外一个弟兄，他就把那个弟兄给找来了。他说，这个弟兄岁数更大，他比我大12岁，比王仔大10岁，现在让他施洗吧。你知道这个何寿恩教师说什么？何寿恩说，还是让王仔施洗。然后倪弟兄就跟何寿恩教师辩论起来，他说，那你为什么要提岁数的事情？你提岁数的事情，我现在给你找了一个更大岁数的，说明你心里边根本就不是在岁数的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哈，他说一定就是说，我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被绊倒。他还说另外一件事情，说有一次何寿恩教授写了一封信给倪弟兄说，请你不要来参加我的聚会。但是倪弟兄呢，在聚会的时候还是去了，他说我是从门缝里面钻进去的。但是当我一进去的时候呢，何寿恩教授马上跟你说，倪弟兄你来的正好，我正好有事跟你谈。他觉得这个何寿恩很虚伪，你知道吗？明明写了一封信不让我去，我一进门他就跟我说，我有很多事情要跟你谈，你来的正好。然后倪弟兄就说，我没有被这件事情绊倒。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最后讲，他说倪弟兄说好，他说对一切神所安排的事，我们要看见后边属灵的实际，不要单单注意浮浅的外表。这很有可能是神在考验我们。他说一个人要想绊倒，他是有很多可以被绊倒的理由的，因为他里边有被绊倒的因素。求主让我们里边没有被绊倒的因素。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有可能被什么事情绊倒呢？我想了一下哈，我觉得我们有可能会被神不公平，或者我们有可能觉得神不爱我，是不是这样？我记得那个这个江华的有一次跟我们分享，他说他的先生哈，把他女儿吃剩下的饭给了江华，江华就吃了，结果他女儿马上就，哎呀，你为什么把我的饭给了妈妈吃？你不爱我，你看到没有？他就总结出一个结论，还不爱我。我结果他爸爸马上出去给他买了另外一份呢。所以你一看到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神不爱我，其实是误解。我们可能会被绊倒，因为神的主权会被绊倒，或者我们可能对环境灰心失望，或者很可能别人不好的见证绊倒我们，也很可能觉得神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很可能神的管教，很可能别人的批评论断，很可能是苦难，很可能发现跟随主的路不容易走，很可能对主冷淡，因为追求世界荣华享受被绊倒，很可能被属灵人绊倒。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被我绊倒，或者我讲了什么话，或者是发火哈。我记得我有一次向一个弟兄发火，这个感谢主啊。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因为我的不好的见证被绊倒？不要因为教会里边的弟兄好被绊倒了，很可能被苦难、打击、疾病给绊倒，或者很可能被别人的论断、中伤、挖苦、陷害、讽刺、批评给绊倒。弟兄姐妹，有没有答案？我们再翻回到罗马书第9章最后一段啊！哎呀，神在这里给我们启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非常重要的原则，怎么样不被绊倒呢？我们再来读一下这个地方哈。 我们来读一下第三节到第三十三节，我来为大家读。他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因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就如经上所记，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你知道神在这里给我们讲到以色列人为什么会绊倒，而一个人怎么样不被绊倒啊？这段经文非常非常的宝贵。在这个地方提到三次非常重要的字，就是我们不被绊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他这里说什么？他说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然后呢，第三十二节就是讲，他说以色列人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然后呢，第三十节又讲到，他说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你看这里三次讲到了都是信心。一个人怎么样会不会被神的主权，不会被神的救恩的计划绊倒呢？是因为你有信心，而这个信心是一种对上帝的降服。这个就是信心，你愿意顺服神的计划，你愿意降服在神的手下，这个就是不会被绊倒的。如果你能够顺服降服在神的旨意里边，神的计划里边，神的恩典里边，神的主权里边，你就不会被绊倒。这个就是信心。而一个已经信主的一个人怎么样不会被绊倒呢？也是因为信心。当我们行走在信心的律里边，当我们行走在信心的这个生命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不会被绊倒。所以这里讲，他说信靠他的人并不至于羞愧。所以他说讲的，他在西安放了一块石头，而这一块石头他说是一块防脚石。所以这个主耶稣是一块磐石，那这块磐石会不会成为你生命中的一块至高的磐石，或者它成为你生命中的绊脚石，是因为你的信心。如果你不信，这一块石头，上帝的磐石就会成为你生命中的绊脚石。如果你相信，这块石头就会成为你生命中的磐石。你站立在上边，就是救恩的磐石，是祝福的磐石，是生命的磐石，是你得上帝喜悦的磐石。但是如果你不是以信心来走、来追求、来降服的时候，这块磐石就成为你生命中的绊脚石。原因就在于你的信心。所以讲了，他说这块石头成为以色列人的绊脚石，他们正跌在那块跌人的磐石上面，是因为他们不停的信心求。所有神的祝福，一切的美善都在信心里面。弟兄姐妹，你相信吗？当你相信的时候，祝福就来了。你相信神的安排吗？你相信神的真实吗？你相信神在你生活中的美意吗？当你凭着信心的时候，走在信心的时候，降服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块石头在你生命中是多么的稳妥。它是救恩的磐石，它是祝福的磐石，它是你生命中的磐石。如果你不走在信心里边，就成为跌人的磐石，你就绊在上边了。所以信心是我们得胜的最重要的因素哈。我讲了八点，我们要相信神哈。第一点就是要相信神的话。罗马书八章第二十八节，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你相不相信神的话？他说我们这至感至今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若与基督一同受苦，就与他一同得荣耀。你相不相信神的话？你相信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给你安排的环境，你就不会被他绊倒。你要相信神的话。第二件事情，你要相信神的应许。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所能受。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你要相信神的应许。 你就不会被绊倒。第三个，你要相信神的美意，在艰难的环境里边，神是有他的美意的。
我特别想到哈，就是旧约的一个约瑟，
你看这个约瑟哈，约瑟是他几个兄弟里面最敬虔的，对不对？就是因为他敬虔，所以被兄弟给卖到埃及去做奴隶，是不是？也是因为他敬虔，他的祖母勾引他，他敬虔，所以呢，后来被祖母陷害，就关进监狱里边了。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会遇到的挑战。许多的时候，我们生命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以为敬虔了就会蒙到世上的一切的祝福。你会发现约瑟的例子就不是这样的，约瑟就是他越敬虔，他越辛苦；他越读经祷告，他越辛苦。所以神要把我们生命里面一个求福的心给他拿掉。我们在神的面前追求的是向他一个忠贞的心，绝对的心，而不是一个求福的心态。约瑟越敬虔越被关进监狱里边成为奴隶，越敬虔被关进监狱里边，但是约瑟没有因此而弃掉他的敬虔，他相信上帝在各样的环境里边是有美意的，所以最后到的时候，突然神就把他高升成为了整个埃及的宰相。所以这个是信心，你相信神的美意，你相信神的话，你相信神的应许，你就不会被环境绊倒。第四，相信神的管教。神的管教是让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圣经里面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大卫。大卫犯罪了，他是爱神的人，神跟他说：“我已经赦免了你的罪，但是我要管教你。”大卫被管教的很苦，最后他的儿子起来追杀他，大卫赤着脚走在橄榄山上，一边走一边哭。然后呢，对面有一个人一边看他大卫这样落难了，就拿石头砍他，然后在那里骂他。他旁边的一个护卫长就说：“我要把这人杀掉。”大卫就说：“你不要杀他，这是他神派他来骂我的。”所以你会看到大卫是伏在神的面前，他相信神的管教是与他有益的，他就能够不被绊倒。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扫罗王就是不能够伏在神的主权下边，当他犯罪以后，神说：“我现在弃掉你，我要换大卫做王。”他就永远与神为敌，他要杀掉大卫，他要杀掉祭司。如果扫罗也伏在下面，他说：“主啊，我是有罪的，这个王位是你给我的，今天你把它拿去，也是你是应当赞美的。”这个王位就给大卫，他就在神面前有一个对的心，神就不会拒绝他。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永远是要相信神的权柄，相信神的主权，相信神留给我们的环境，相信神的美意，相信神的管教，相信神的主权。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第五是相信神的主权。第六，相信神的考验会过去的。像我服侍主哈，这个从2000年到现在哈，已经12年了哈。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神的考验会过去的。当考验来的时候，哇，你要咬紧牙关。我今天在开车来的路上的时候，突然脑子里面有很多不好的思想，哇，我就在那祷告，我说：“主啊，主啊，主啊，你要帮助我，这个考验很快就会过去的。”并且那考验会过去的。圣经里面讲的生有时，死有时，收聚有时，聚散有时，神的时间是有神的时间的，考验是会过去的。第七，相信试炼以后生命必如金金，这是约伯说的，他说他试炼我以后，我的生命会像金金一样。第八，相信最终的结局是荣耀神的，是得胜的。所以神在这里启示我们怎么样不会绊倒，就是你要相信，你要信靠，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当你信靠神的时候，你就可以在环境里边可以站立在磐石之上，你不会被磐石跌倒。这是信心的律，弟兄姐妹。神的救恩也是同样，当你相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切神的祝福都来了。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我们最后唱一首诗歌。 请姐妹为自己祷告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为自己祷告，让我们有一颗信心好吗？相信，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相信神的美意，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主权，相信神的好意，
相信试炼会过去，相信最终的结局是荣耀，是得胜。当你相信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会站立在磐石之上。我们一起起立，好吗？